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我是主持人吴颖。
我是程峰。
我是杨东川牧师。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。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拥抱小语，我是程峰。在今天的拥抱小语中，程峰要分享的是一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今日佳音的文章。亲爱的，你的生命是珍贵的，作者张文亮。那天我下课后赶到台北火车站，疲惫地靠在临近铁道的墙边休息，等一下要到南部排解一个家庭纠纷，明知成功的机会渺茫，哎，只想快快的去，快快的回。汽笛响起，火车已经入站，忽然站在左边的一个女人冲向铁轨，我本能的反应迅速伸手去抓，只抓到她的衣袖，又滑开，对方的手受到碰撞，身体一轻，稍微转向，另一名女性迅速自后方对她环抱。火车已经接近，我越过去将她拉离，在那一瞬间，火车开过去，她大声哭叫，我不想活了，不想活了。我盯着她大声说，你的生命是贵重的，生命是贵重的。不久工作人员赶到，将他带走。我坐上火车，心里有点茫然。上帝竟然在我沮丧疲惫时，让我参与一场帮助人免于自杀的工作。这使我的心归于安稳。虽然不知道前面会如何，只要做正确的事情，结果在上帝的手中。什么人会自杀？上课时我向学生问道。沮丧的人，没有希望的人，失望的人，焦虑的人，受伤的人，情绪不稳定的人，孤独的人。学生们说出很多的可能。哦，有这么多的可能性，可见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自杀的候选人吗？我们的人生是否像是航行在陌生之海上的小舟，风平浪静的时候每艘船都没有事，起大风刮大浪就是考验。所以在讨论这个主题之前，我们并不是比那些经不起考验沉下去的船要强，只是要与大家思考，为什么有些小舟会往下沉，有些小舟经过一场场无情的风暴却没有往下沉。我说道。但是每次有人自杀，报纸杂志常报道这是意外，有个同学回应道。自杀是意外？世界上每天都有年轻人自杀，不断重复发生的事情怎么会是意外？我大声地反问道。会不会有人本来就不适应这个世界，根据优胜劣败，自杀是不是一种生物学自我淘汰的程序，让社会自动去除一些劣等人种呢？或是如同高纬度的旅鼠，在天气异常时，他们就成群跳入水中，淹死在水内？有个同学反问道。亲爱的同学，我期待你们年纪愈大就愈慈祥，知识愈多就愈有爱心，成绩愈好 就愈温柔。人自杀的原因有很多，自杀的人是精神状态、情绪状态或是心灵状态有病，他们是一群病人。我们不能认为病人是社会上的软弱人群、劣等人种，或是重病的人只是社会家庭的负担，最好安乐死等了。不，病人这个名称在强调他们是个人，不是他们的病。自杀虽是个行为，自杀的背后是颗受苦的心，他们也是有病的人，何况他们的苦与病有时是社会家庭造成的，不能用优胜劣败来归结。我们也不该用某些野生动物的行为来类比人类的行为，何况现今科学对旅鼠跳海的原因仍不了解，请不要将仍有争议的科学论点强套在人类身上成为定论。我仔细地说明道，一般的病有诊断的方法，有药可吃或是开刀处理，但是精神有病的人要怎么处理？他们看起来正常，忽然就自杀了，实在难以诊断。如果心灵有病，不是更无药可吃，无刀可开吗？另一个同学继续问。沟通是诊断，关怀是医药，陪伴是治疗。尤其心灵有病的人，他们康健之道是非现世的，不是提供什么妙方他们就会愈来愈好，他们的医治是个人心理的力量要刚强才能站起来。任何人想用外在的方式去做他们内心的支撑，终将累垮。我们顶多提供外在的符合人性的氛围，期待他心灵的力量有重新刚强的一天，而不会让他提早放弃。我说明道。那要等多久呢？同学问道。我不知道，我们总是想留在自己熟悉的领域，照自己惯用的思想思考，很不想转个方向，换条路径去想事情。许多自杀的人曾是成功或聪明的人，但是他们太自信，不肯相信还有另一条路可走，而非绝路。他们太主观，不肯接受现今的遭遇，长远来看并非不好，而是美好。当遇到生命的撞墙处，不要像只野牛一直去撞，以为撞到自己头破血流，将会撞倒墙，其实绕一个弯儿就过了那道墙。老师也有遇到撞墙的时候吗？同学问道。所谓的老师，就是老在撞墙的大师。老师在感情、课业、事业等都撞过头。其实适度的撞撞墙也不错，只是撞墙的时间不要太长，力道不要太大，偶尔撞墙也能有益身心，帮助成长。一个到处撞墙的人还有一个好处，看到别人在撞墙会少点批评，多点宽容，少点优胜劣败的看法，多点对人的同情安慰。好吧，让我们今天的课程用喊口号的方式结束。我说道，并举手大喊，同是天涯撞头人，同是天涯撞头人。学生大概觉得新奇，也喊道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我继续喊道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学生的呼应颇热切。走到墙前可转弯，我又喊道，走到墙前可转弯。学生继续大叫道，切莫成为自杀人。我再喊道，切莫成为自杀人。学生喊得真有劲儿。
一腔豪气腾空去，飞越云海一千里，恰如长虹化雄鹰，翱翔蓝天无尽地。坚信我长定云去， 历经熬炼的能力，前进向着标杆行，成长如英举爱意，英举会抓出旧雨，血染悬崖重飞起，敬我灵魂去劳我刀空方得喜满意，人活心生皆主题，世间繁华皆舍弃，圣洁公义神之路，天堂相约赴宴席。一腔豪气腾空去，飞越云海一千里，恰如长虹化雄鹰，翱翔蓝天无尽地，坚信我长凌云去，历经熬炼的能力，前进向着标杆行，成长如英举安逸，英举会抓出旧雨，血染悬崖重飞起，敬我灵魂去劳我刀空方得喜满意，人活心生皆主题，世间繁华皆舍弃，圣洁公义神之路，天堂相约赴宴席，人活心生皆主题，世间繁华皆舍弃，圣洁公义神之路，天堂相约赴宴席，圣洁公义神之路。
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恩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说个故事给你听。今天要与您分享林颂恩的信仰见证，述说他在自己的经济困境当中，仍然纪念主的工作和教会肢体的需要，而且经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恩典和信实的供应。二月份的时候，我的经济陷入了危机，但是我要声明，我并没有乱花钱的习惯，而且还很勤俭节约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正如圣经所说的，钱像长了翅膀似的，一下子就飞走了。箴言23:5说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这个月实在是太离谱了，一个月还没开始，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已经花光了，怎么办呢？在这种情况下，只好仰望我在天上的父亲了，万物不都是他的吗？我对自己说，颂恩，这个月要靠信心生活了。然后我就很迫切地向主祷告。我在圣经上找到相关的主应许的话语，把它们一一列出来。提摩太前书6:17，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阿们。箴言3:9-10，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主啊，是的， 自从我知道了十一奉献的意义之后，每个月都有十一奉献。诗篇34篇第十节：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，什么好处都不缺。阿们。诗篇23篇第一节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句最好记了，我也很喜欢。马太福音6章31到33节：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主啊，太好了，我的缺乏你都知道。诗篇37篇第19节：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，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。阿们。此时此刻，我正是在饥荒之中呢。哥林多后书9章8节：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也喜欢做善事，但为什么总觉得供不应求呢？马太福音7章11节：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我想，如果我地上的父亲知道我没钱用，一定会很着急，然后即使自己少用些，也会匀出一些来给我。那么，更何况是天上的父亲呢？他岂不比我地上的父亲爱我，为我着急吗？太好了。诗篇37篇25节：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一人背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我想，我也不至于讨饭吧。主是不会让我做一个落魄公主的。诗篇31篇24节：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阿们。愿主的话语成就，并且速速的成就，因为此时我的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了。接下来看看主是怎么供应我的吧。2月1日，收到大姐从广州寄给我们几个兄妹的红包，每个人50元。原因是因为种种原因，她今年不能来我们这里过年了，于是就用寄的方法。但是50元还是很少的，我的生活费也还没着落呢。2月3日，我回到家里，爸爸告诉我一个好消息。他说早上的时候有老家的人来找他，告诉他老家的某些地卖了，每个家庭都可以分到钱，并且分钱的方法不是按每个家庭，也不是按照男丁的数目，而是按照每个家庭的人口数目。也就是说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有份分得到钱，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了。就连今年才过门的2个弟媳和他们的小宝宝都有份呢。每个人可以分到500元呐。这对我们来说，真是一笔意外的收获。因为爸爸小的时候就搬出来住了，老家的事几乎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，即使他们不分给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至于分得多还是少，我们更没有什么意义，只存感恩的心领受就是了。那是主对我们家的供应，感谢主。那天晚上刚好看到圣经民数记27章，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向摩西要求分得他们父亲的产业。在第7节说到，耶和华对摩西说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。 只是钱还没有送过来，所以不能解我的燃眉之急呀。这500元只可以解决我这个月的伙食费。于是我对主说，主啊，500元还是不够的，并且这钱还没有到，没有到我手上的钱就还不是我的。另外，2月份的奖品也还没有着落。说起2月份的圣经有奖征答活动，是我想出来的，也是在我经济缺乏的时候进行的。凡60分以上的合格者，均可以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，成绩最高的前6名还另外有更大的奖品。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看看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掌握信仰上的基本知识，也鼓励出信的弟兄姐妹去查看圣经，还有就是趁着新年送给他们一份小小的礼物，让他们开心，也当作是新年的活动吧。题目一共复印了50份，略略的计算了一下，买奖品的成本大概要400元。我一再的为这件事情祷告，寻求主的意思，是不是要搞这个活动呢？因为我没有这个多余的钱呐。其实是可以向教会申请的，但是我想是自己有感动要做的事，就最好由自己负责。结果觉得主还是赞成我这样做的，于是就凭着信心按计划进行了。这对我来说是很冒险的，等于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。但是我想，只要是主的意思，他就一定会预备的。在还没有得到供应之前，主就借着一位姐妹给我们分享了信息，是关于神对我们的爱和供应。然后我自己看灵修书籍，也刚好看到主对他仆人供应的见证。在《腓立比书灵修复读》这一本书里面，我读到了，去年夏天，我的收入少了，心里寄望在一个夏令营能得到一些金钱上的补助。6日的营期很快过去了，收到的奉献大概有1000多美元，应够应付那个月的中国童工的开支了。谁知那天早上祷告时，神竟要我将那些钱全数交给江西省的教会做买糖纸用。当天我由早上4:40挣扎至早餐后，在9:00左右我终于顺服下来，愿意为主去到尽。那不但财务短缺的问题解决不到，而且连去夏令营的支出也要自掏腰包了。结果那天我向大会做出有关的宣布，做了这件事，心里很平安，也很喜乐，虽然仍未知道怎样可以解决自己的经济困难。在人为主去到尽的时候，神真的出现了。那天下午在上飞机回家之前，有机会在朋友家中读电邮，那时才晓得，早在我挣扎要不要去的那么近的顺服神的时候，神已经丰富地供给我了。我在美国的助手告诉我，他在那星期收到9000多元，神给我的喜乐是加倍的。如果我不顺服，就算神仍然眷顾我，我心里会很难过，因为我辜负了神的爱和信任。到了晚上，主的另一项供应就出现了，是1000元现金，是主感动了一位弟兄给我及时的供应。有了这笔钱，做什么都可以了。当然，我是不会随便浪费一分钱的，我要做主忠心的好管家，用在主要我用的事情上。有位丈夫已经去世的姐妹，有一个7岁大的儿子，我心里很想过年的时候买一套衣服给她。还有2位姐妹，一位朋友，他们生了孩子都有3个月以上了，我都还没去看望他们呢。发觉有好多事情都需要用到钱。 但是感谢主，他早有预备，也没有让他的宝贝公主饿肚子。看看天父对我多么好啊，他不但爱我，也同样爱你，只要你对他多一点点信心。实不相瞒，我自工作以来还没有过属于自己的银行存折。如果有人给我银行存折，叫我去取钱，我会告诉他我不会取。我也很奇怪自己为什么总是存不到钱，不管工资有多少，都是左手进右手出。但是主一直都没有让我遇到青黄不接的困境，每到需要的时候，他就会向我伸出援手，给我及时的供应。所以我的生活也真是靠心性生活了，无产阶级，两袖清风。我的指望只在乎主，他就是我的银行存折了，那里有取不尽的钱，我的就是主的，主的就是我的，真是太划算了。2月7日收到两个红包，打开一看，其中一个是100元，真不好意思，本来已经拒绝收红包了。记得我曾经开玩笑地对爸爸说，爸，今年不用赏红包给我和二姐了，年年赏，年年嫁不出去，是不是不想我们嫁出去了？爸爸就说，哦，这样啊，早说嘛，那我就不赏了。但有的人还随着这里的风俗给我红包，没办法。3月4日，这里要补充的是，圣经有奖征答的活动，实际的金钱付出远远比预算的要少得多，因为主已经有了预备，感谢主。愿我小小的见证能够激励弟兄姐妹们的信心，愿主祝福你们。
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心渴慕你，寂寞孤单无助自己，我灵渴向你，在你绳索我成张扬，为要见你能力和荣耀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在你翅膀的荫下我欢呼，你的恩典够我使用，你的能力
的说个故事给你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明天让我们再相会。
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心